谢谢。从大陆来的有没有？从大陆来的请举手。你们就比较听懂什么叫做落水狗，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等等。我个人在12岁的时候信主，奉献做传道，15岁的时候走共产主义的路线。我在印尼，我接受了无神论、共产主义、进化论、唯物辩证法这些的道理。我对赫格尔的正反和对毛泽东的思想，对这个共产主义，对这个整个社会整个进化的分析，我都非常接受。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巨轮一定要走的路线。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反对基督教，抗拒圣经，怀疑上帝，很厌烦去做礼拜。我个人也认为基督徒都是受麻醉的一群，而这个所谓的牧师传道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的侵略者。那么这些在礼拜天赞美上帝、敬拜上帝的这些所谓教徒，他们都是氧化到一个地步，不认祖宗，不认中国，不认自己的文化的这些西方的这个代表。所以我内心的深处非常反对基督教。那感谢上帝，就在1957年的时候，神的恩、神的爱临到我，给我完全转变过来。我对上帝说：“主啊，如果你真实存在，那你为我解答一切的问题，使我真正重新认识你的道是真理，你是主宰，你的救赎是真的，你有使人改变的能力。如果你解决我的问题，我要到全世界去解答别人的问题。如果你拯救我，使我回到你面前来，我要为许多的青年人解答他们的难题，使他们回到你的面前来。”就这样，上帝听我的祷告，后来在很多信仰的怀疑上为我开路，使我认识主，回到上帝面前。从1961年开始，我就正式开解答问题的这些的聚会。这样的每一年差不多6000到10000个问题向我问出来，我就一一给他解答。到了197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台北去解答问题，常常到晚上3更半夜，最多的一次到1点10分晚上才答完问题。台大的学生回宿舍的时候，大门关掉了，他们爬墙进去，变成学校的头条新闻。有人去参加什么基督教聚会，晚上越墙而入宿舍，变成那个时候大家正在谈话的口德。在这个一件事情，感谢上帝，就这样神兴起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重新思想信仰的问题。所以你们中间，特别是在台湾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人，在中国大陆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都曾经在思想的过程中间看上帝的真理是落伍的，是过时的，是历史的包袱，而看时代的思潮是人在进步过程中间对真理的发掘。所以呢，就对信仰产生一个怀疑。那么法国一个哲学家，这个人叫做 René Descartes， 他是理性之父， The father of modern rationalism。 这个理性之父笛卡尔，他说呢，怀疑应当分成两种。他因为我怀疑，所以我存在，就建立了这个理性主义的这个开始。而他说呢，怀疑应当分成两种，一种是因不明白而产生的，要相信而有困难的怀疑；第二种，因为不愿意相信，故意的怀疑。所以这两个要分开来的。 我是因为愿意相信有困难，所以我怀疑了，或者我已经定了不要相信，故意找困难来怀疑了。如果你连这两个都不能分开来的话，那你的怀疑根本是一个非常愚笨的自我愚弄，自己开玩笑。如果你是存心相信，相信真理，要明白真理，有困难的怀疑，那这个情有可原，这个应当很谨慎很认真的去把它找出困难在什么地方，怎样解决。那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以为我既然是知识分子，我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你们的 microphone 有问题的，请好好调一下。还有你们这个礼堂最好不要两边都放音响，能不能把一边关掉？哪一个人是管理音响的？可以不可以关掉一边？可以吗？不能关掉一边，没有办法。 Mono 吗？ Hello， 现在没有了，一下有一下没有。那除了录音的需要，我想不然完全音响关掉它好了，全部关掉好了，完全不要了。你们这样可以听吗？啊，如果可以听的话，听自然音，那么你就更清楚。因为第一，音源是一个地方；第二，大小的控制没有人工；第三，回音呢就不需要加上一些的这个音色。所以呢，如果可能的话，您可以听自然音就好了。除非大到一个地方，讲员的声音音量不够，那我们用人的声音来控制，人的办法来控制。那么现在除了录音以外，我们就这样听下去。那如果你的怀疑是出于你愿意明白，但是有困难，你要找出困难在哪里。如果你的怀疑是出于你根本不要信，你就故意怀疑，那这样呢，你就是自欺欺人。所以呢，有关信仰的问题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而信仰的问题是关键到我们对真理的态度的问题。真理是不是因为我知道它才变成真理？不是。如果真理是因为我相信，我接受，我明白以后它成为真理的话，那表示说呢，你还没有明白以前它就不是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理是从程序过程中间变化成长出来的，这样的真理就不是永远的真理。如果真理本身是真理，它不会因为你不明白它就不是真理，真理也不会因为你明白了才变成真理。这样呢，真理本身就是真理，真理的存在是真理本身的存在。那么你不明白真理，不是真理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不明白它，它没有吃亏；你明白它，它没有增加；你不明白，它不会不存在，不会因为你明白它变成更存在，清楚吗？所以这样的真理的本身不会与我们对它的明白不明白产生怎样的变化。但是反过来，当我明白真理的时候，是我变化，不是真理变化，是我从不明白变成明白。所以真理没有变化，是我变化，对不对啊？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是我贫穷，是我空白，是我没有享受，是我无知。当我明白的时候，是我理性得到真的内容，是我从不知变成知，是我得到丰盛的这个赞赏，丰盛的这种成果。所以我变化不是真理变化。为这个缘故呢，我今天特别在这次南美洲没有讲这些，单单对你们讲，就是我们在知识领域中间，在对真理的明白中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真理的主体， 我们是对真理的回应者，我们不是真理的本身，我们是对真理能明白不明白的享受者。所以呢，当一个人真心要追求明白真理的时候，这一个人就预备做真理的学生。当一个人一点都不愿意明白真理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真理的门外汉。如果一个人存心明白真理，那么耶稣基督说，若有人你真正叩门，就要给他开门，你真正寻找就给你找到，你真正祈求就给你答应，就给你你所祈求的。这样呢，上帝是预备把真理向我们显明。那么真理向人显明什么意思呢？因为上帝所造的万物中间，只有创造一种可以明白真理的，就是人。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可明白真理。大家说，人之所以为人，因为只有人可以明白真理。所以当一个人明白真理的时候，真理没有改变，是这个人从不知变成知，领受了一个新的内容，生命就丰盛起来了。你们曾经不曾经有这样的感觉，明白一些事就悟了以后，哦，你明白了，你感到人生很有意义，有没有啊？有没有啊？这样呢，是真理充实你，不是你改变真理。你对真理完全没有帮助，你没有办法使它更多，你没有办法使它变成存在，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它是真理的事实。而是你因为明白真理，你的生命变得更有价值，更有内容，更有意义，更有方向，更有享受。这样呢，真理的本体不是我，我是对真理的赏识者，真理的本身不是我，我是真理的客体，不是真理的主体。那么在丹麦的哲学家齐克古尔的思想里面，他曾经用一句话来表达一种从来没有人在他以前讲过的话，就是主观性的真理。主观性的真理是指什么呢？就是亲身经验与人所讲的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体会，是我自己亲身明白的。这个亲身体验、亲身经历、亲身明白的真理，这是很宝贵的。所以呢，在过去人只讲到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所以真理不会因为我才存在，因为它本身是客观存在，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客体，我呢去赏识它，我知真理，我是主体。但是齐克国反过来，他的主观性的真理是什么意思呢？就你亲自，你真正，你个别明白真理，这个叫做主观性的真理，就用英文讲叫 subjective truth。 那么呢，还没有主观性真理的经历以前，你对真理的明白同这个主观性经历的明白是不一样的。所以的知识就分成两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很平凡的，一种是在这个知识界中间呢，各个把它当作理论去学习的明白。所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人劝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喜欢给人家劝，我们都会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必多讲，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真的知道吗？知道。怎么知道？从理论知道。怎么知道？从书本知道。怎么知道？从常识知道。我对你说，女人生孩子很辛苦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除非你是女人，除非你自己生了一个孩子，你的我知道了，知道了，跟那个女人说我知道了不一样的，明白吗？因为你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是从书本看的，你从妈妈听的， 李志荣，你太太生孩子看得很辛苦，这样明白了。但当你自己是个女子，你生孩子的多么痛苦，那你这个经历呢，你说我知道了。为什么？我生过孩子呢，这个我知道了，跟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一样。那个叫做主观性的真理，主观性的真理是齐克果的发现，这个是呢存在主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对全人类的教导。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还不够，所以今天我要给你再突破一件事，这是所有哲学家没有谈的，就是主体性的真理。主体性的真理就是很多哲学家所讲的真理的客观性，真理是客观的，而我把它当作主体性的真理，意思就是说呢，真理是主宰，而人是被动的。人是被动的，什么意思呢？如果真理没有向你显明，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它是真理。那这个观念才是真正基督教的观念。今天很多人以为基督徒就是看那些历史，以色列人、犹太人从前那些旧的历史，专谈八股。我告诉你不是的，只有基督教告诉我们，神是启示者。God is a revealer. God took initiative to reveal himself. 上帝是主动的把自己启示给人。今天我在吃饭的时候问几个同工，爱是主动的是被动的？有的人为什么问这个题目，就好像很容易明白的事情，主动的、啊、我告诉你不是这么简单的。真理的主体性的意思不是说我知真理、我就主，我知真理，我主体，真理客体，不是的。圣经说你是被动的，真理是主动的，也就是说上帝是真理、上帝愿意你明白真理的时候，你才能明白真理，就叫做启示。启示，那我要怎么样解释这个启示呢？请你注意，女人的岁数永远是个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很难从一个女子的外表猜出她几岁，特别是用最好化妆品的女孩子，黑的变成白的，皱的变成平的，老的变成年轻的。你在这个世界的科学发达中间，你的知识是越来越模糊的。有一些女孩子，你就后面看18岁，前面看82岁。为什么呢？因为她呢，故意把自己告诉你的时候，是用欺骗的手段，用化妆的手段，用把自己用最好的东西来遮盖、掩盖她真实的手段。为这个缘故呢，所谓的启示是什么呢？原来的意思就是打开蒙蔽的盖，这个叫做启示。真正把实实在在的状况公开给你知道，这个叫做启示。那我们在整个东方文化里面，所谓的启示根本是模糊的。所以呢，无论是孔子，无论是老子，无论是释迦牟尼，无论是印度的婆罗摩教，无论是日本的神道教，无论是在东方的所有哲学派系中间，根本没有一个人敢讲他们是领受启示。所以我把宗教分成启示与非启示的。启示的宗教只有三个，非启示的宗教在东方所有的教的系统里。启示的宗教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回教。大家说，老子没有说上天启示我，没有。孔子没有说上帝告诉我，没有。而今天的灵恩派的人最敢讲上帝告诉我，乱讲。你不要以为灵恩派是圣灵感动，冒充的多得不得了。而圣经呢，是真正唯一的一本书，从最初的时候上帝说，上帝说。所以不是我想，我想，我想我是主体，
我想出一个上帝，上帝是我想象出来的。上帝对我说，他是主体，我是客体。所以呢，真理的主体性，意思就是说，若是神不启示，没有人明白谁是神；若是神不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这样，上帝就是那主体性的真理。你们今天明白了，我告诉你，你可接神读哲学书好几年，你明白的很重要，很重要，有关于人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主体性的真理跟上帝的启示两句话怎么把它配合起来呢？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语。上帝是有位格的，所以他一方面是真理，一方面是有生命的，生命的有位格的真理的本身。所以这个呢，本身又是真理，本身又是生命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这样呢，老子所讲的道是老子思想的产品，孔子所讲的道是盼望明白却不知道到哪去明白的那个课题。而圣经说，我就是你的上帝，我爱你，我拣选你，我要拯救你。这位上帝是真理的本身，是生命的本身，是创造万有的本源，所以他是真理的主体。那么在归正神学 Reform Theology 里面，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西敏士的这个信仰告白里面有一句话，他的启示是出于真实的，所以被启示者与启示者是同一的。 The revealer and the revelation is identical。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我们从上帝所启示的东西所认识的那一位上帝跟那一位启示我们的上帝原是一样样。这句话我从前以为没什么重要，等我越深入思考神学的时候，我发现这句话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上帝他呢启示自己的时候把自己讲成另外一位上帝，那你没办法，因为你是接受启示的嘛，你只能照着他启示的去明白他，而那个被启示的跟他不一样，你就受骗了，对不对呢？比如说我姓唐，你问我你姓什么，我说我姓陈，那你从来不认识我，也没有人知道我是姓唐的，也没有人知道我是不是姓陈的，你说好，陈先生你好吗？结果你对人家说，我认识了一位姓陈的，他是这样的，他的生命是这样，他来过这里，这是他的照片。那么呢，那个人说，这个姓陈的吗？好像不是。你说是，我亲自问他，他告诉我他是姓陈的。那么请问那个人说，不，他是姓唐的。你说不，他是姓陈的。两个人对冲的时候，请问谁对？两个都不对，两个都对，两个都对，也就等于说唐先生就是陈先生。我告诉你，唐先生不是陈先生，陈先生不是唐先生。那你说我明明问他，但是他跟我说他姓陈，怎么回答呢？那一天他骗你。所以这样呢，主体性的真理启示的时候就需要这一条。我们今天很多人读神学没有好好读，老实讲所读的就是一些普通的知识，追根究底全部乱七八糟。所以教会呢，到了信仰有困难的时候，你走你这派，他走那一派，结果完全不一样，不得不说我们的合一，我们的合一根本信仰不一样，怎么样合一？所以你们就是信里面合一，你不明白真理随便合一是鱼目混珠，是轻看上帝。他是姓唐的，他不是姓林姓陈的。为什么他对我说他姓陈的？因为那一天他骗你。那所以这样呢，上帝一定要有几件特质使我们保证对他的真理不是错的。第一，他是诚实的，阿们，他是诚实的，这是圣经的道理。那除了阿们的诚信真实的，他才是上帝。
第二，他是不变的。今天说他姓唐，明天说他姓陈，他自己变来变去，怎么成为上帝？所以他是绝对不改变的，他才是。第三，他不但是诚实的，他不但是不变的，他是乐意把他永恒的道向我们显明出来的。所以这些呢，是上帝的本性。所以只有这本圣经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没有改变，他没有背负自己，他是诚信真实的，他是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的上帝。这样呢，你建立信仰的时候，你不是为利害关系，你不能说我今天盼望发财，我就求神拜佛，神啊给我发财，等我发了财我回来给你盖大的庙。你根本不是要求真理，你根本不是要上帝，你是要发财。所以你就用你自私的动机来建立你的信仰，这样的信仰一定不是，不是真理，而且是随你自己的观念改变而变化，很危险的事情。今天我们如果买到假的东西，我们气得不得了，跟人家骗了，但是我们拜了错的上帝，我们竟然甘愿一生一世将错就错，你看危险不危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如果要把心里要讲的话全部讲清楚的话，可能呢，我在你们中间365天每天讲不一样的东西，还没有办法讲完我要讲的东西啊。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很糊涂，还有许多非基督徒更糊涂，因为他们根本不是要明白真理，是要利用宗教盼望达到自己错误观念中间所求的假的目的而活在世界上。为了钱出卖人格，为了钱出卖道德，为了钱出卖信用，为了钱出卖信仰，为了钱虚假做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再回到刚才的问题，你怀疑吗？你为什么怀疑？你是因为真正要明白遇到困难而怀疑，或者你是存心怀疑，就制造一些问题来刁难人家。你要很诚实，真理是主体的，那么真理的主体性就把我当作客体。什么意思呢？我是受启示者，所以我既然受启示者，感谢上帝，他是不变的，他是诚实的，他是永恒的，又永恒又不变又诚实，又甘心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这样我才能得到真理，我才能得到真正对上帝真理的明白。这是一个重要的大点。第二个大点，当这个真理启示的时候，他启示给谁是根据他的主权，不是根据你的寻求。所以呢，你说呢，圣经说寻求我的就必寻到，反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反祷告的我就垂听，凡是的真正这个寻找的我就给他找到。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寻找呢？神对人这么应许，那就表示说那些真正他寻找的人，上帝就给他寻找上帝的心。有许多时候我们在自以为自己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不会找上帝，我们以为自己有钱的时候，我们不会找上帝。许多时候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痛饥呼娘，穷饥呼天。而上帝有许多时候就是因为要我们寻求他，他就许可我们遇到各样的困难。所以塞翁失马焉知什么非福，上帝许可你困难的时候，乃是他正在用困难来把你带到一个要寻求他的心那里。所以当你真正寻找他的时候，其实这就证明他已经在寻找你，才把这个寻找他的可能性放在你生命的主观经历的里面。所以呢，当你寻找神，你真正明白他的时候，他就向你施恩。这样呢，我们就对启示的真理需要一个真实的态度。我再说，
上帝是诚实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不变的，所以他启示自己，这才有真理的可能。正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一个人他把自己改头换面，用欺骗的手段介绍你，你就没办法真正认识他。但是上帝不会这么做，上帝的全本圣经中间所启示的真理是不变的，是诚实的，是永远的。所以呢，这本圣经经过千万年也不必改一个字，这一本圣经每一个字都是根据神的诚实、神的永恒、神的不变写下来。1947到1948年，有一些阿拉伯的这个牧羊人在埃及的西乃半岛，他们正在这个牧羊的时候，发现昆兰会社2000年隐藏的山洞里面，因为那地方太枯燥了，所以根本一点草色都不可能。他们在山洞里面发现羊皮卷，是已经2000多年的书卷。他们起先以为是人放在那边，后来经过专家鉴定以后才知道，这是历史文献，这是考古学重大发现，结果轰动全世界，被称为死海古卷。在这个西乃半岛，在西乃地方，在这个靠近死海的地方，他们找到了古卷，结果呢把它查出来，他们发现呢2000多年前的圣经用亲属一个字一个字雕在羊皮上的，在里面的记录，每一个字母跟现在印的圣经完完全全一样。为什么呢？不需要改变，不需要改变。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写下来的，到今天共产主义已经完全改头换面，从前是共产主义，现在是名叫共产主义，现在已经变成半资本主义。中国大陆的人知道了，今天的中国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从前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挂狗头卖羊肉，已经改变了。我告诉你，所有人的思想都在改变，只有这本圣经从来不改变，因为真实的、不变的、永恒的上帝启示了这个真理。那么当我们领受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对这真理应当怎么样呢？请你注意，你要诚实的，要谦卑的，要顺从的，你才能跟真理连在一起。所以这样呢，真理不会因为我而改变，但是我因为明白真理而改变，那我应当对真理采取什么态度呢？也就是既然上帝的永恒真理给了我，我在暂时中间就应当配合怎么去了解永恒。既然上帝诚诚实实启示给我，我就应当真真实实要明白真理，不要用疑惑，也不要用玩弄的手段来到真理的面前。既然上帝是实实在在不变的真理，那我应当用个真实不改变的态度来谦卑领受他的真理。这就变成对真理的态度问题。那对真理的态度问题，我们就变成客体了，我们不变成主体了。所以刚才我为同工，爱是主动的，被动的。那么很多人在这讨论的时候已经开始讲到什么呢？如果不是一个可爱的东西吸引我，我怎么会多产生爱呢？你说因为是我的亲人，我要爱，这个叫做亲爱的。亲爱是因为先亲后爱，对不对呢？我的亲吗？我当然要爱咯。我问你，你选的老婆从前是不是你的亲？完全不是。何况是罗密欧选朱丽叶，是仇不是亲。为什么变成爱？为什么？因为呢，所有的亲是先亲后爱，只有恋爱是先爱后亲。大家说，你平常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所有的亲是先亲后爱，只有恋爱是先爱后亲，对不对呢？你爱了他，你喊他结亲，你爱上谁？爱上仇敌。为什么会爱仇敌？不可以爱，因为仇敌不能爱嘛。但是奇怪，爱一来的时候你变成被动，所以呢是一件什么东西使你变成产生爱？那这个呢，对真理的了解，我从这个角度去思想。上帝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因为被他的真实永恒不变的事实愿意启示给我，我现在愿意顺服，愿意接受，愿意谦卑。所以这样我是被动中领受的真理，我是被动中对真理有所反应。他若不主动启示，我就不能被动而反应。所以我们被感动，我们被启示，我们被拯救，我们被拣选，我们就成为真理的被动者，而不是真理的主体。这些都是你书里面没有办法看到的。那你思想的时候，你发现这本来就是圣经里面的原则，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听。现在我在真理的主体者显示启示给我以后，我顺服，叫我对真理的态度就是我信仰的情形，我对真理的态度就是我灵性的表达。上帝说二交等于四，你说我不接受，我有自由，我偏偏说二交等于八，你要怎么样？二加二等于四是真理，二加二等于八不是真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不是自由的问题，这个是你顺从的问题。这个定律同这个本身，二加二等于四，四就是二加二，二加二就是四，所以四就是二加二的本体，是不可怀疑，是不可抗拒，是不可你把它打折扣的。你只能说是我顺从你，二加二等于四，那这样你就对真理臣服，对真理顺从，你对真理接受，这个接受就是你客体应当尽的责任。所以什么叫做信仰？我给你一个定义，信仰就是对真理的忠实。大家说我为什么信？我信因为这是真理，我要忠实的去接受它。我告诉你，很多人这一点不懂，所以他说因为我信基督教，当然基督教是真理。那么用同样的道理，另外一个人说我信回教，所以当然回教是真理。另外一个人说我信孔子，当然孔子是真理。这样的真理是因为你信才变成真理的。如果真理是因为你信才变成真理的话，那么你不信以前真理就不是真理了。那么这样呢，你变成主体，真理变成客体了，完全反过来了。反过来说，因为真理是真理，所以我不得不承认它是真理。阿们。我17岁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我要决定，因为基督教是真理，所以我信它，因为我愿意信它，它才变成真理。我要很诚实对自己说，我是一个现代青年，我是班里面的模范，我是学校里面大家很尊重的学生。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没有犯过奸淫，信主以后到现在也没有。我没有抽烟，没有喝酒，没有赌博，没有偷东西，我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好学生，我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是青年人的模范。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是因为真理所以我才信他，或者因为我信他，因为我所信的当然就是真理，因为我不能。现在很多的基督教的基督徒失败，为什么？因为我是长老的孩子，当然我不会错的，因为我是牧师，你不可以碰我，因为我是老基督徒，所以我比你更骄傲，完全错的。就是因为我知道基督的真理是真的，所以我信基督。就因为基督教是真理，所以我愿意回到基督教来。 当我17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是很辛苦的，因为我不是一个随便乱想的人，我不是随便乱跟从的人。任何一件事你跟我谈，我都可以跟你谈2天3夜，我不是开玩笑的。每一件事的细节我都思考，每一个可能性我都讨论。但我还常常感到我很多事情不懂，因为越想越多，越知道自己是有限。结果总结的时候，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我相信，而且我要顺从，我要回到你面前，我要谦卑诚实享福在真理的下面，然后给我力量把这个讲清楚，去解答别人问题，让别人与我一样有信仰，让别人与我一样回到你的面前。2+2不是因为我相信成为是他成为是，2+2本来就是是，所以我不得不承认2+2是等于是。你明白吗？今天你为什么信上帝？上帝因为你信他才变成上帝，因为他本来是上帝，你一定要相信他。今天为什么你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经本来是上帝的话，所以我要承认他是上帝的话。那么你说证明，证明，证明上帝，证明圣经，证明耶稣。我那时候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我的脑子有多大？我凭什么资格用我的脑子肯定这个对那个错？我的理性是权威吗？我真理是主体的，而我的理性是受启示的，我的理性是承认真理的存在，而不是决定真理存在不存在。上帝的存在不会因为我不信他就变成不存在，上帝的存在也不会因为我相信他就变成更存在，不会，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等到我有一天教哲学，教到价值论的时候 Axiology， 其实在阿根廷，在这个圣保罗，我讲的准这个5天晚上所有的聚会都是论一个题目，就是什么呢？就是论价值的问题，人的价值怎么定。那么价值学的哲学里面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价值谁定的？价值谁定的？如果你有一粒的金刚钻，这粒金刚钻多大多好多干净多美，那么有4个 C， 第一就是 clear， 第二就是 color， 第三就是 cut， 第四是什么我都忘记了，就是它多大，它多干净，它多么美丽的刻法，是阿姆斯特丹的刻法或者南非洲的刻法，苏联的钻，美国的钻，它怎样切怎样割，所以 cut carat 还有 clearness，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不是 cost， 那4个才决定 cost。 cost 后来价值的肯定是根据这4个。好，现在我暂且不谈这第4个，我们谈下去。所以呢，这个钻石的价值怎么定的啊？你说有这些因素定它的。好，那么如果你说我不相信，我不承认，我认为这个是假的，它不会因为你说它假的它就变成假的，你明白吗？它本身的价值是它自己价值的所在，就在价值里面，不在你对它的回应。所以呢，到底价值自己是存在的，或者因为人家承认它才存在的？所以当我教哲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2种理论，一种叫做什么 existence theory， 第二种叫做什么 interest theory。因为有人喜欢吗？它的价钱就提高了。这边的地皮哇，一直起价，一直起价，因为桥头生意好做吗？桥尾就不好了。所以呢，因为大家要这个地皮，这地皮就起价了。其实这块地跟那块地一样的，都是一样臭，都是一样不肥。不但如此，这块地狗粪还比那边多，高塞够卡住。那为什么很起价呢？
我是因为客观条件，因为他本身有人喜欢不喜欢决定他，所以呢是人的回应决定他的价值。1974年，我在越南达拉讲道，讲到第四天晚上，突然间3更半夜2点，天空亮得不得了，有大炮枪战的声音大大出声。我想越南战争持久，我会死的。我就窗帘开起来看外面，哇，整个天空像白天一样，炮声四起。那我知道可能越共围到这个地方要杀人，我就跪下祷告。上帝，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我把我的太太放在你手中，我把的孩子，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放在你手中，如果他们变成寡妇孤儿你照顾他，我可能快要死了，我交托在你手里。第二天没有事情，那一天晚上是因为军事演习，不是真的战争，所以照明弹炸到满个山头，惨烂的不得了啊！那个越南的情形，我有了一个新的感受。感受完了以后呢，后来我就离开越南。没有离开前，他们告诉我，现在如果你在这里买地皮，便宜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心惶惶，共产党快要来了，美军要撤退了，越南已经完蛋了。所以很贵的房子只卖2万美金，哇，这样的价钱20年前是差不多50万的，现在剩下2万，下个月剩下8000，在下个月剩下3000，因为你买了也没有用，几个月共产来了你就逃也逃不走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价值是人定的，所以价值本身是不存在，是人定它存在才存在，是吧？后来我再思考，有些是，有些不是。你们都知道，伦敦有2个公司，一个叫做 Christie， 一个叫做 Sotheby， 啊，苏富比，还有一个什么 ？Christie 就是 Christie 嘛，啊。那么呢，这个东西古董，他就说23500，5万，哇，他就变成5万的。另外一个人说5万5，他就5万5了。他一直争，一直争。他到底这多少呢？他这多少根据人要不要买，对不对呢？没有人要他就掉下来了。那我告诉你，真理不是这样。真理的存在，真理的价值，不是因为你承认你不承认，你兴趣你不兴趣，你需要你不需要，你愿意你不愿意，你付不付价钱，他就跟着影响。他本身存在，这叫 existence theory。 为这个缘故呢，当我们在谈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你，因为很多人相信他就变成神了吗？神不是变的。因为没有人相信神就变成鬼了吗？他也是不会变的。问题是如果他是真正诚实永恒不变的真理，我对他的回应怎么样？所以我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信仰是对真理的忠实。大家说信仰是对真理的忠实，因为这是真理，我要对真理忠实啊！我真正诚实做人，不是开玩笑的，对真理忠实，我的信仰叫做真信仰。用这个角度，用这个方式来重新界定你的信跟你的怀疑是真的是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真正的信仰就是对真理的忠实。我们今天是不是对这本圣经有一个忠实的态度？对这个圣经的真理有真正的了解？对神之所以是神，有对主体性真理的明白？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决定来产生一套我们自己以为对的宗教观，那是自欺欺人，很可怕的事情。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这是孔子不敢讲的，这是老子不敢讲的。老子只说呢，有一个东西混成先天地而生，我不知道他的名，那个东西呢，我要勉强给他名字叫做道，就是老子讲的。所以老子的道是一个课题，孔子的道是一个不知的课题。所以夫子之信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而耶稣基督，我就是，我就是那个道，我就是那道，我就是那真理，我就是那神。最后，今天我要用一个小小的故事做结束，那你们回去好好思想。明天晚上我们还有一场的聚会，我们继续再来更深入的思考有关于真理的问题。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叫做 Robert Browning， 听过没有？有谁听过这个名字的举手？没有听过啊？你们都刚刚听我讲过了吗？Robert Browning 啊 ，Tennyson， 还有这一个 John Milton， 都是英国最伟大的诗人。Tennyson、Robert Browning， 还有 Elizabeth Browning， 还有这个 John Milton， 这些人在英国历史中间名字大得不得了。那 Robert Browning 呢，有一天晚上，他在伦敦小街上走的时候，忽然间他抬起头来看见。有一个牌子在一个房子的上面挂着，叫做 Browning Society， Browning 会社。那通常如果一个人死了，人家为了纪念他才有 Society， 像 Bach Society， 像 Beethoven Society， 像 Haydn Society， 像 Shakespeare Society。 但是他心里想，我都还没死，怎么已经有 Browning Society 呢？他很奇怪，是不是有另外一个 Browning？ 但照我知道的，没有另外一个人叫 Browning。 我是 Browning， 那么我的太太比我大6岁，她也是 Browning， 因为嫁给我才变成 Browning 的。那到底她指谁呢？所以她就跑进那个房子里面去。她跑进那个房子里面去的，哎，她发现原来在一个厅里面有10多个诗人，她都不认识，正在讨论她的诗，真正读他的诗，在研究他的诗。所以这个是真正 Robert Browning 的 Society。 所以他很有兴趣，他要明白到底英国诗人对他的诗看法如何，到底现在这些人解释他的诗解释对不对。所以他静悄悄的就坐在那些诗人后面一张椅子，等着听他们讲。那么 Robert Browning 那一天 Society 里面的主席就站起来，This is the recently released Robert Browning's poetry. I'm going to read to you, and we go to analyze, and please stand up to say your opinion and your interpretation. 所以这个人就开始读了，读了一句一两句，读完了以后，好， now is the time for us to share our opinion. 所以呢， Browning 就注意听，因为这一首诗刚刚印不久出来，英国的书店卖了，现在有人在讨论了，他就很注意的听。他注意听的时候，他发现糟糕，那些人根本不明白他的意思，每一个站起来讲的都乱讲，而他们不知道 original Browning 在这里，如果知道他一定不敢乱讲的。好像今天很多人乱弹琴，为什么？因为那个作者不在这里，如果你弹 list 弹错了 list 在，他眉毛皱一皱站起来，把你头发拉起来把你滚蛋，你乱弹一弹你就不好意思了。Robert Brown 听了以后，哎，这个讲那个这样讲，结果全部讲错了。他很气，但是他很有涵养，他忍耐，忍到一个地步不能忍了，他就站起来，他讲一句话。According to my opinion, the second sentence of this poetry must be translated, interpreted this way. 第二句的诗应当这样解释。他就开始讲了，讲完了，那个主席不但没有注意听，根本不想听，他眼睛挂来挂去，挂来挂去，就站起来骂他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You dare to stand here among us and speak out your opinion. Do you know this is Robert Browning's society? And you are not yet a member. You have never registered in our society. 你连报名做会员都还没有。你是谁？你敢站起来在我们这些世人面前讲解 Browning 的诗歌？他们不知道那个是真正的 Browning 啊，真正的 Browning 都不可以解释 Browning 的诗歌，所以怎么管？这 Browning 很不好意思 sorry sir， 他还 sit down。 那个人说 if you want to be our member register and pay first then you will be given examination to know if you are qualified or not。 如果你愿意做会员，你先报名付钱申请，那我们会派人给你考试来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做会员。 Now shut up, don't say anything else, sit down or go out。 你现在知道我讲了什么？我问你，你想想 Browning 的心怎么样啊？ OK, I pay, give me application formLet me apply to be the member of this society. 是吗？他说 OK, I'm so sorry. Let's go out. 他就静静地站起来走去。你知道吗？他永远不回去那个 society。 我很怕今天教会是这样，我很怕我们信徒是这样，我们组织的基督教会里面把圣经乱讲一场。我很怕我们以为自己是信徒，对圣经乱信一场，不但不懂不忠实乱讲，又建立会社自己权威的发言。然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问他说 Who are you? You are not even the member of this church. Please apply first and pay, then we give you an examination, then you speak if you are proven qualified. 你明白吗？我要讲到这里，我要结束。当人类在解释上帝乱讲一通的时候，上帝的儿子自己到世界上来，然后他说我就是道理，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人对他说你是谁？你不是犹太会社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世界的历史就是这样写下来。今天晚上我告诉你，刚才徐牧师的见证我很同情，因为我也走过这条路啊。最后我对上帝说，我愿你忠实于你，因为你是真理的本体，你是真理的主动者，你把自己乐意启示是诚实的，是不变的，是永恒的。我愿你忠实以你的真理，不是因为我信你所以你是真理，因为你是真理所以我相信。我们低头祷告。